马占山给定个制度，对穷苦人绝不准伤害，绝不准调戏妇女。哪个压花窑在女人身上打主意，我是非崩了他吧，一定要杀富济贫，对得起咱的良心。因此马占山呢，当地成为义道忠义的义，老百姓不但不怕马占山，还拥护他。马占山拉着弟兄，比如说没吃的了，到哪个屯子哪个村子，老百姓主动供应吃喝，媳妇女人都不回避，知道人家是义道。官府要来了，有的老百姓主动给通风报信，让马占山快躲避。你说这关系处的该多好啊。可咱这么说，尽管如此，马占山没事就想，谁来当胡子，他好说不好听呢，义道不也是贼道的道吗？小名也是胡匪呀。哎呀，我以清白之身沦落到绿林之中啊，感觉到心里头不那么得劲儿。特别是1904年到1905年，在辽河两岸发生了一场日俄大战。这日俄战是什么呢？有的在人家国家打仗的吗？分赃不均，大鼻子打小鼻子，小鼻子打大鼻子，中国政府谁也惹不起，只好宣布中立，瞪眼看着你打，倒霉的是老百姓。消息传到黑虎山，马占山气的是七窍生烟，王八日，欺负我们中国没人呐、啊！我们这个政府太软弱了，一将无能，累死千军，没摊上好当家人呐、啊，气坏了。但他当时光生气，能左右得了时局吗？但是马占山那时候就下了决心了，有了机会，我弃暗投明，我把贼皮扒了，我要当堂堂正正的军人，拿起枪杆子了，保卫我的国家。打那时在心里头就暗下了决心，终于机会来了。到了1908年，日俄战争早就结束了，清政府改变政策，东三省的总督赵尔巽按照上峰的意思整顿地方，专收绿林人。你是绿林人，我全收。为什么张作霖也被招安了，吴俊生、张景惠也被招安了，就那时候。所以马占山也拉着弟兄离开了黑虎山，到吉林这儿来报道了，在军队上补上名字了。那过去那身世一往不咎，你来了你就是好人。马占山一则领了100来人，二一则谁不让他，他的上峰统领叫许兰州。许兰州一听说马占山来了，表示欢迎，鼓励了半天。是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，占山为王终不是常策，你这就对了。国家政治多难之久，需用大批的人才，你为国为家效忠，前途无量。 行事了上级，一句话，委任马占山是少官，少官就连长啊，刚加上变成连长了，手下的弟兄还归他直接统帅。马占山自从当了正式的军人，做了少官了，带头执行军纪，告诉手下的弟兄，咱不管旁人，咱以身作则，不准骚扰百姓，不准拿老百姓去草一木，扶困济危，哪个不行把枪毙他了。他这个军纪特严了，就在整个军营之中名列前茅啊。你看那么多呀，也受欢迎。这马占山这名是与日俱增，差不多上峰都知道，连吴俊生、张作霖耳朵里头都知道有个马占山。正好是俄国帝国主义，这俄国人借小日本打败了，不甘心失败，还想卷土重来，扶植内外蒙的反革命势力。咱没说过有个叫陶克陶胡子、白银达奔，都是内蒙王公贵族，俄国人扶持他们成立什么满蒙帝国，四外串联，骚扰吉林、黑龙江的边境，就这样许兰州奉命剿匪。这许兰州一剿匪，马占山那当然也跟着去了，这回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。就在马占山身先士卒，双手发枪，快打如飞，这点能耐全都使用上，驰骋的战场之中。后来这些人一听说马占山来了，是望风而逃啊！马占山组织敢死队啊！走得满快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最后击毙陶克陶胡，击毙白银达奔，把蒙匪叛乱给平定了。为此许兰州受上峰的嘉奖，马占山也受到特殊的嘉奖，由打一个少官一下子提升为团长，蹦上多少级去。当了团长之后，吴俊生亲自接见，就那吴的舌头。吴俊生把马占山叫在近前，捶着他的胸脯，拍着肩膀：“先爷，先高一元的班虎将。”马爸太好了，哎呀，告诉许兰州，把他给我留下来，留在我身边了，啊，给我做这警卫团团长。就这么在许兰州身边，把马占山硬给要过去了。挨着吴大帅、吴俊生，那升官还不快啊？紧跟着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八不扎木，还是蒙匪在中国辽宁一带捣乱。张作霖命令吴俊生剿匪，马占山身先士卒啊，又立下战功，一下子高高升为第五旅的少将旅长。那在东三省来说，没有不知道马占山的，传的都神了。咱那块牢牢的扎住脚跟， 那么咱必须得说清楚，郭松龄反奉的时候，眼看把张作霖消灭了，张作霖就依靠日本人保护他，另外靠的是吴俊升的骑兵。那骑兵领头的是谁呀？就是马占山。马占山闻讯之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马直奔大辽河呀。后来终于跟郭松龄双方展开决战，郭松龄是一败涂地。但这一点上，就是他自觉不自觉的当了张作霖他们的刽子手，消灭了郭松龄。但这个事儿呢，当时由于立场，这玩意儿所限，也不能怪马占山。身为军人，以服从为天职，他就心里头怎么向着郭松龄，不敢不执行命令。为此，他又立了功了，被授予黑龙江剿匪司令。过日子不多，到了1928年6月4号，张作霖被炸死在皇姑屯，噩耗传来呀，群龙无首啊。马占山看完了报纸之后大吃一惊，老帅被炸死，这怎么办？东三省的时局靠什么人左右？后来一看报纸，放下心了。少帅张学良主政东北，被推选为保安总司令。马占山这心才放下。他见过数次张学良，知道张汉卿那不是一般的人，那不是纨绔子弟，身经百战。由他出面维持政局，万无一失，所以他安心在任上干他的。后来张学良精兵简政，从各方面都要改革，黑龙江的马占山张学良非常器重，让马占山做了黑河警备司令，保卫边防，就成了国民政府的大员了，举足轻重的人物。918事变的那时候，马占山正在黑河警备司令的任上，花小日本占了沈阳了，紧跟着占领了吉林、辽宁。吉林两省基本陷入敌手，就是黑龙江还差点，黑龙江离着远了，日本人鞭长莫及啊。但是黑龙江人心惶惶啊，将来何去何从，这怎么办呢？文武大人凑在一起，急得不得了。当时黑龙江代理省长姓万，叫万国斌。万国斌是谁呀？万福林的儿子。万福林是谁呀？咱不止一次提过呀，那是张学良的左右手，老自个儿。他跟张作相出任副手，辅佐张学良。但这个万福林呢，上岁数，上岁数的人呢，都无赖贪事，他的行员就在黑龙江，但是他只挂了个名字，经常住在北京，在北京待着，所以把黑龙江的事情就交给他儿子万国斌主持。万国斌呢，就算代理省主席，掌管军政， 现在小日本的发动九一八事变，万国民也傻眼了。哎呀，辽宁丢了，吉林大半部也丢了，我这黑龙江怎么办？我怎么整？他请示副司令张学良，我怎么办？你说要叫我保护地方，行，我人手不够。另外请示副司令，我是人软货囊，我挑不起这个重担来。您看看有人可派没？谁能代替我？最好派个能人，我让贤。他说万国斌还真不错呢。后来张学良接着电报之后一琢磨，黑龙江还有谁呢？我不能把黑龙江再丢了，我要再把黑龙江让给日本鬼子，实在就交代不下去了。这哎，想到马占山，黑河警备司令，那是一员虎将。张学良立刻回电，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，另外做军事总指挥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把黑龙江的军政大权全交给了马占山。万国斌让贤，马占山从黑河起身是走马上任。当时的省政府在什么地方？在齐齐哈尔，它不像现在在哈尔滨是省会，原来省会是齐齐哈尔。就这么的，马占山接着电报之后走马上任。黑龙江省的人民一听马占山出任省主席，全省军政总指挥，高兴，觉得黑龙江有希望。另外张学良也告诉马占山，无论如何别辜负我的希望，固守疆土，不能放弃黑龙江。当然这些事都背着蒋介石，要叫蒋介石知道还了得吗？这都私下里，马占山是心领神会。在宣誓就职这一天，马占山发表了长篇演说，慷慨激昂，他说得很清啊，占山无非是个土匪出身，之后走上正途，蒙大帅少帅的器重，我感恩图报，蒙父老乡亲的相信，我至死难报恩德于外矣。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保卫商子是我神圣的责任。我不管旁人，只要有占山三寸气在，黑龙江省绝不能落入敌人之手。可能当时马占山发表演说的时候，据说呀，手下坐的将士都哭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，愿在马将军的率领下跟日本鬼子是决一死战到底。马占山不光是空喊，就职之后马上把军队做了部署，比那黑龙江军队还不少呢。有两个混成旅，有两个统整团，另外地方武装划了划了，马占山一共编了7个师、6个旅、12个团，由他亲自指挥，保卫黑龙江。 哎，就在他宣誓就职的时候，那边的叛徒也出现了。叛徒是谁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。咱们前文书也说过，日本鬼子扶植的傀儡张海鹏一开始宣布独立，而后宣布投靠日本人，日本人答应他，哎，头一步你可以做沈阳市市长，二一步你可以做黑龙江省的省长，但是你得把黑龙江打下来，你不打下来这省长你摸不着。这个汉奸是丧心病狂啊，甘心情愿跟日本的大前锋拿着枪中国人来打中国人，自封23个县的总司令，给日本人充当走狗和先锋，领着大队好几个团是扑奔哈尔滨。您知道哈尔滨有个松花江，松花江有江桥啊，那年时候就有那铁路江桥，正好马占山宣誓就职，马占山为了确保黑龙江，确保哈尔滨，所以在江桥的桥头也准备下三个团的兵力，而且马占山亲自指挥。这头一次江桥大战就消灭了张海鹏三个团，那三个团的不是正规训练的，基本也都是土匪，打胜不打败，让马占山迎头痛击，打了个稀里哗啦，败回洮南。张海鹏一听，这哈马占山跟我作对，他深知他不是马占山的对手，哭丧着脸找日本人请示，日本人眼珠子也红了，呵，马占山何许人也，你还能横得过张学良去吗？张学良都不敢跟我们硬碰硬，何况是你。这回给他点教训，请示了日本关东军总部，请求空中支援，派来大炮，派来装甲车，要血洗江桥。